今天给我们的圣经话语是《路加福音》23章1到7节，《路加福音》23章1到7节，我来读。众人都起来，把耶稣接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守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阿门。《使徒行传》记录着使徒保罗的第一到第三次传道旅行，以及他因罗马公民身份被捕并监禁的情节。在保罗第一次和第二次传道旅行当中，保罗访问了很多地区，传神的国度。但在第三次传道旅行当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以弗所度过。在约4年的第三次传道旅行当中，他在会堂里传讲神国的福音，持续，而且在推拉努书院里传讲了2年。保罗承认他在以弗所度过了3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很多人都听到了关于神国的信息，并且也发生了一些特殊的神迹。白天，保罗制作帐篷，晚上传神国的福音，讲神的国度，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那病人的疾病就会得到治愈，恶鬼也赶出去了。看到恶鬼被赶出去，许多人前来，来到保罗面前承认自己所作所为，特别是那些以魔法为生的人，他们把自己的魔法书籍合起来焚烧，这些书的价值高达5万块钱。当时的1块钱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工资，5万块钱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人连续工作137年，这还需要不花一分钱积攒下来的程度。以弗所的巫师们焚烧的书籍价值如此之高，以至于以弗所书的人们在过去一直被巫师们所欺骗，他们支付给巫师的钱远不止书籍的价值。当时以弗所的巫师们主要通过名为以弗所制服的护身符来赚钱，这个护身符被认为是可以实现人们愿望的工具。只要拥有这个护身符，人们相信他们的孩子不会生重病，会茁壮成长，旅行不会遇到事故或抢劫，爱情和事业也会成功，人们坚信这一点。以弗所人们认为这些护身符具有世上最强的力量。这种信仰源于以下的传说：曾经有一位力量强大的摔跤手，他在比赛中总是获胜。许多摔跤手尝试过战胜他， 但是他的力量太强大，无法战胜。然而人们发现他的脚腕上挂着一副所制服的护身符。当他摘掉这个护身符的时候，他的极大的力量消失了。不久后的比赛当中，他没有获胜。看到巫师的书被焚毁，许多追随他们的人也反思自己过去的生活，说我们过去是怎么生活的呢？然而在以弗所，除了以弗所制服以外，还有一个更著名的东西，那就是雅典米，雅典米女神的神庙。有一句话叫做世界七大奇迹，这是指由人手建造的最不可思议的七座建筑物。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七大奇迹，但首次选为七大奇迹的人是公元前二世纪的希腊诗人希顿的安提帕特洛斯。他选定的七大奇迹包括目前唯一幸存的位于埃及开罗附近吉萨的吉萨大金字塔，以及据说位于古巴比伦帝国的巴比伦空中花园等。以弗所的雅典米神庙也是其中之一。希腊神话当中的雅典米女神对应于罗马神话当中的戴安娜。雅典米是宙斯的女儿，也是阿波罗的妹妹。如果说阿波罗是太阳神，那么雅典米则是月亮女神，象征着生育和丰富。据说雅典米神像长137米，宽67米，高18米，有127根柱子。古希腊有一句谚语说，在太阳升起和落下之间，没有比雅典米神庙更美的了。建造这座神庙时，以弗所的女人们献出了他们的手镯、项链、珠宝等装饰神庙。此外，亚历山大大帝提出，如果在神庙上刻他的名字，他将奉献他在东方征服所获得的掠物，但这一提议遭到拒绝。此外，这座神庙也是犯罪分子的避难所。无论犯了什么罪，只要逃进神庙的境内，法律就无法制裁他。这里所说的神庙境内，不仅仅指神庙的内部，还包括神庙的影响范围。那影响范围就是从神庙的顶端一直延伸到射箭射出的范围之内。据传说，神庙完工之后，箭射出飞行到200米之外。因此，雅典米神庙周围成为小亚细亚各地犯罪分子的聚集地。虽然被认为是神圣的地方，然而实际上是犯罪分子的温床。在以弗所有一个名叫迪米丢的银匠，他制作了雅典米女神神庙的模型并出售。因此，为制作这些模型的工匠们提供了可观的收入。模型神庙由银制成，内部有凹陷的空间，因此人们会在其中放置 被认为是神圣的物品，以表达他们的信仰，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个人神殿。迪米丢召集了他的工人和其他从业者，并引发了一场暴动。使徒行传19章25到26节，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部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迪米丢是从事制作模型神庙并出售的人们因为保罗而感到震惊，但原因并不是因为保罗所传的神国的福音，而是因为他们无法维持原本富裕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收入减少了。然而迪米丢在煽动人们的时候并没有直接说我们的房子变小了，不能出国旅行和享受度假，也没有说我们的收入大幅减少，而是巧妙地隐藏了他的意图，以更高尚的理由来表达。使徒行传19章27节，这样不睹我们这事业为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蒂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呼，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毁灭了。迪米丢提出了三个理由，首先他担心从事制作和销售模型神庙的这一职业的声誉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可能会崩溃。其次，他担心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原始神庙即雅蒂米神庙被忽视。第三，他担心在亚细亚地区包括以弗所在内，雅蒂米神庙的威严可能会在各个地方消灭。雅蒂米假装最关心的是经济利益的减少，但实际上他更担心的，他假装关心对家乡的感情和宗教信仰的威胁，但实际上他最关心的是经济利益的减少。因此他们抓住了保罗的同伴该犹和亚历达古，将他们带到剧院，并在剧院内闹事了两个小时，高喊着以弗所人的雅蒂米女神是伟大的。剧院内的人纷纷呼号，导致聚集的人陷入混乱，许多人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聚集在那里。人们就像迪米丢和制造雅蒂米模型神庙的人一样，是极其自私和巧妙的存在。他们追求富足的生活和繁荣，却假装不是，装作充满了对家乡和宗教的热情，如同自己拥有深厚的国家的感情和宗教信仰一样。今天的经文也明确展示了人有多么自私，以及他们的意图有多么巧妙地隐藏起来。第一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接到比拉多面前。耶稣站在十字架前，在经过了克西马尼园祷告之后，包括宗教领袖、士兵和人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的官邸，在那里他们举行了犹太人公会。当时承担着犹太最高法院职责的犹太人公会，他们的审判通常不是在夜间开庭，只是在白天开审判。 然而，由于大祭司和宗教领袖们的错误的思想和不明智的判断，他们在半夜非法逮捕了耶稣，并进行了审讯。大部分犹太人公会成员都是虔诚的敬拜神的人，但他们的思想、判断和行为当中并没有神。他们自己充当了检察官和法官的角色。宗教领袖和人们整夜用各种侮辱性的话语嘲笑耶稣，甚至用暴力遮住了耶稣的眼睛进行审讯。最后天亮了，于是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总督那里。人们控告耶稣的罪名如下，第二节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人们无由的诬告耶稣有三个罪名，首先是指责他诱惑国民及煽动民意罪，其次说他禁止人们向该撒纳税及逃税罪，第三声称他自己是基督，是王，即伪造君王罪或叛乱罪。这三条罪如果触犯了一条也很严重，而且他们认为耶稣触犯了这三条。实际上这些指控都是虚假的，耶稣从未误导过人们。事实上，他与社会上被边缘化和受歧视的人一同共同进餐，尊重他们的人格和尊严，并治愈了许多饱受各种疾病折磨的人，使他们得到康复。特别是他驱除了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使他重获自由，回到家人身边，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此外，在伯赛达的山坡，当门徒有人提出让人们各自回到村庄或乡村找食物的时候，如此提议的时候，耶稣用五个饼和两条鱼以解决人们的饥饿，使人们得以饱足。因此说迷惑百姓也是假的。此外，宗教领袖们曾派间谍来陷害耶稣，试图让他落入陷阱，提出以下的问题是：给该撒纳税是否合法，是否犯了罪。这时耶稣回答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告诫人们要正确履行对国家和对神的义务。此外，耶稣还曾经命彼得到海里，到加利利海里去钓鱼，告诉彼得第一条上钩的鱼嘴里会有一块四分之一舍克勒的钱，用来交纳彼得和他自己的税款。因此，有关耶稣发起抵制纳税运动的指控也都是虚假的。而当耶稣以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大约一到两万人的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人们试图强迫耶稣成为他们的王，想要勉强的拥立他为王。人们认为耶稣拥有这种能力，可以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然而耶稣选择独自前往山上，远离了他们。耶稣来到世上，不 不只是为了解决人们经济的问题。所以说，诬告他是要成为王也是虚假的。实际上，包括犹太宗教领袖在内，对耶稣的控告都是虚假的。他们宣称耶稣反对罗马帝国，但实际上耶稣并不持敌对的态度。正是他们控告他的原因，实际上犹太人希望像耶稣这样有能力的人能够出来反抗罗马。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如果耶稣认可宗教领袖们的仪式拒绝交税并自称是王，他们本来会全力支持耶稣。但耶稣和腐败的犹太宗教领袖们阻挡神恩典的源头，提出了批评，这是宗教领袖们无法容忍的事情。第三节如此见证，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对。总督比拉多从犹太人控告耶稣中所提出的三点之一，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总督问了耶稣，因为他认为即使只有这一个问题得到证实，也足以对耶稣进行处决。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当比拉多总督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也回应了这个问题。约翰福音18章30节，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耶稣回答总督比拉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是为了曾经比拉多总督提出的问题，或者是基于犹太人的控告。如果是前者，那么问题则指的是政治性的国王，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但如果是后者，基于犹太人的指控，那么问题指的是宗教性的弥赛亚，那么答案就是是的。比拉多总督的问题明确是基于后者的含义，所以他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弥赛亚吗？而耶稣则回答说，你说的对。对于确认耶稣是要成为王这一点，比拉多总督出去对祭司长和民众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总督比拉多宣布耶稣无罪。实际上，比拉多作为总督，对耶稣过去的行为并不是不了解。如果耶稣正如犹太人控告的那样煽动民众拒绝纳税，自称自己是世上的王，那么比拉多总督可能早就在犹太人控告之前就将耶稣逮捕起来了。此外，总督比拉多作为犹太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也很了解犹太人。犹太人并不是忠心于罗马帝国的人，在犹太人当中有热心党存在。耶稣的门徒当中，12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名叫西门的，就被称为热心党。热心党与日本殖民时期的独立军军团有些相似。热心党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征税，那是出于罗马帝国人口普查。在犹太社会当中，最令人指责的对象之一是税吏，征收税金的人，因为他们是为罗马帝国工作，因此犹太人对罗马帝国心存不满。 这些犹太人控告耶稣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比拉多了解这一点，所以宣告耶稣无罪。比拉多总督在向耶稣提问之前，他曾询问带领耶稣来的犹太人说，为什么他们从清早开始就在控告耶稣。当时犹太人这样回答，约翰福音18章30节，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了。在这里，作恶这个词的文学意义是指制造恶行的人，也就是指所有行为都是邪恶的人。实际上，控告耶稣的犹太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行恶的人。约翰福音18章31节，比拉多说，你们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没有杀人的权柄。犹太人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的原因是他们的宗教问题。聪明的比拉多知道这一点之后，根据他们的宗教法令审判耶稣。然而犹太人坚持说，他们没有权利处决人。但是犹太人真的没有权利处决人吗？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约翰福音第8章讲述了一位在现场被捉奸的妇女的事情。那是犹太人，包括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试图要用石头打死那位妇女。如果耶稣没有说你们中间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么那位妇女可能那一天就丧命了。另外，《使徒行传》第7章讲述了关于斯提凡的内容。听到斯提凡所传神话语的犹太人内心感到非常愤怒，他们没有想解决这样的问题，而是他们对斯提凡咬牙切齿，于是将斯提凡拉出城外，用石头打死了。可见犹太人当时高声宣称他们没有权利处决人，但实际上他们分明有。然而他们在比拉多总督面前说他们自己没有这个权利。他们之所以这样说，他们是希望通过罗马法庭判处耶稣死刑，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权利给人钉十字架。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大祭司和其他宗教领袖以及犹太人非要坚持将耶稣处死在十字架上，而不是仅仅根据他们的宗教法律处罚呢？为什么一定要处死十字架的刑罚呢？为什么他们对于没有政治，不是政治犯的耶稣，让他成为政治犯，以至于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呢？这是因为要成就《申命记》21章23节所说的内容，《申命记》21章23节，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为了钉耶稣上十字架，耶稣前往耶路撒冷。 首先赶走了在圣殿做买卖的人，推翻了兑换银钱的桌子和卖鸽子的椅子。神从出埃及记开始规定，每年20岁以上的男子要交出生命的赎价，半舍克勒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2天的工资。这半舍克勒被称为圣半舍克勒，用于装饰会幕。这个生命的赎价不分贫富，只要是20岁以上的男子都必须交出，但需要有兑换银钱的人，因为他们不接受这半舍克勒作为犹太人的银币，而只接受其他的银币。那么兑换银钱的人就会要收齐1/24的兑换费用。假设每天的工资是12万韩元，那么半舍克勒就是24万韩元，那么兑换费用就是1万韩元。耶稣把这些人的摊子都推倒了，推翻了。此外，圣殿里还有卖祭品的商人，为了献祭，如果从外面带来牲畜，就必须要支付检验费，而检验员通常会找各种理由找出瑕疵，认为这些牲畜不适合做祭品，或者是打发他们回去。因此，为了献祭的人们只能在圣殿里买那里的动牲畜，但是在圣殿外，动物的价格和圣殿内的价格相差大概有二十倍。这意味着在圣殿外价值30万韩元的羔羊，在圣殿内就价值600万韩元。耶稣特别倒翻了卖鸽子的人的椅子。神规定用鸽子替代那些贫穷无法献羊的人，让他们用鸽子来代替。但鸽子的价格在圣殿外要比圣殿内，在圣殿里卖的要比圣殿外高出20倍。他们又榨取了多少耶稣称圣殿里的他们为贼窝。那么圣殿内的商店被称为是亚纳的商店。当时的大祭司是盖亚法，他的岳父是亚纳，也就是圣殿内的商店是大祭司的家族企业。耶稣的出现被大祭司视为对他们地位和经济利益的挑战，而且耶稣的教导与那些当时被称为老师并享有权威地位的文士们的教导是不同的。因此，包括文士在内的众多宗教领袖将耶稣视为扰乱他们特权的棘手的存在。因此他们要杀死耶稣，也不是简单的要杀死，而是要不择手段的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使耶稣成为受神咒诅的人，想昭告于天下，以此来证明耶稣不是从神来的。此外，这样做还可以使耶稣的教导变得毫无价值，以便在耶稣去世以后也没有人会追随他。他们比任何人都顾清楚犹太人绝不会与那些被神咒诅的人有任何关联。大祭司和其他宗教领袖以及邪恶的犹太人，他们正在努力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让他成为来自神咒诅的存在。然而他们最后终于达成了目的，然而也许他们不知道，神让耶稣代替所有的人类，在十字架上承受刑罚，战胜了死亡并复活，以证明他们所嘲笑的自称是基督是王，而实际上耶稣是实际上是永生的王，永生的基督。因此对那些将耶稣视为罪人的犹太人来说，十字架是死亡和咒诅的象征，但对我们来说，十字架成为救赎和复活的象征。耶稣对那些大祭司和其他宗教领袖们以及邪恶的犹太人，对他们诬告和迷惑百姓，以及他们自称耶稣是反皇帝的，反凯撒皇帝，反纳税的，并进一步诬告耶稣自封为王，自称是基督。他们如此企划叛乱，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神的旨意，是神所愿的，因为因此耶稣便成为我们永恒的救主，一个永远的得胜者。这一切都是因为是神的道路，因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神的话语和旨意都是永不停息的。因此相信神是那位在一切事上叫万事都互相效力成就神的美意的那位神，并在任何情况下顺服神的旨意的人就成为神的通道，那么这样的人就成为永恒的胜利者，就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以弗所，有些人通过建造亚迪米神像而获得了丰裕的生活，但由于保罗所传神的国度的福音，使他们的收入减少，富裕恐怕变得更少了，于是他们开始用巧妙的话语来包装自己的想法，煽动百姓。我们也常常表现得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不一致，求神时刻引导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来彰显服侍神的实情。大祭司们和其他宗教领袖以及邪恶的犹太人，为了保护他们的宗教特权，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加的突出，追求世俗的欲望，他们用虚假的陈述指控耶稣。我们也信奉并跟随主，但我们此刻承认我们自己也有私欲，又有私欲占据在内心，求神帮助我们远离利用主来实现我们的意愿和私欲的愚蠢，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不是在利用主，而是要被主使用，让我们一生跟随主并顺从主。天父，尽管世上邪恶似乎总是占上风，邪恶战胜善良，求神按照神的方法，通过神的人来改变世界，更新世界，求神让我们相信这一点。表面上耶稣被冤枉的诬告和迫害，看似在十字架上死去，但实际上那所有的一切是神所拟定的救赎之路。因此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这一点，就是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成为神的工具，合力来实现神的美意，并信靠神，让我们的生活成就神的旨意，改变世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